今天我们的见证是周心怡姐妹，那她用诗歌来做她的见证。我们请周心怡姐妹，我们掌声欢迎。开着呢，开着呢。
这首歌献给上帝，也纪念我的母亲。我母亲呢是去年六月因为癌症去世。回想起从她发现癌症一直到过世，再到我们复原的这段期间，2年半我们真的是经历了，就是人生的生老病死这么靠近的，这么鲜活的让我们在体验啊。那在这个过程中确实非常的艰难也就是让我们从婴孩变成成熟生命的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发现他得了癌症，这些不解迷惑怀疑，甚至有愤怒伤心，这些过程都一一的在主的带领下我们走过了。那我们其实在我们走过的这个路程当中，有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我们还是一个很稚嫩的生命但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也很惊讶，居然我们可以很成熟的用属灵的眼光属灵的态度去面对。所以在这段历程里头呢，真正是感觉到神一路的带领，并且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的灵命已经是逐渐成熟，你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能够把心里的主的生命活出来。很多人就是我的朋友或者是粉丝，他们在看到我母亲过世之后我们的表现，他们都会跟我反馈，他说在你身上看到一个对亲人这种追念是一种我们中国人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过去习惯的这种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就告诉他，因为基督徒面对死亡是一种带着盼望的想念是一种积极的这种追思。所以我也很高兴在这个过程中神一直他的手离开过我们，他的眼目呢没有离开我们也因此呢我把我的心情写成了这首中文的歌词用这个英文歌呢把它替换过来。所以我相信如果说各位朋友当你也有这种走过死荫幽谷的时候，或许你也可以想想这首歌，让它成为你的祷告。
You raised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to more than I can be.
姐妹啊，说妈妈啊，在她生前非常爱我们的教会。我每次探访她都会给我一张支票。她说啊，这个他们原来他们住在尔湾，离我们教会很远很远。每次都说，哎呀，真的是希望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中国新移民。尽管很远，还是每次来到我们教会啊来敬拜。那段生病的期间，我们弟兄姊妹一直为他祷告，一直为周妈妈祷告。后来主把他接走，主也安慰了他的儿女。感谢主。我们今天看到新一为我们献这诗歌，这歌词是他自己翻译的，跟我们原来的都不太一样，这也是他生命的一个写照。好，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释放与自由。我们现在讲到幸福小组的第九课了啊，释放与自由。那每当我们想到这个自由这个词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作何感想。那自由相对的是什么呢？自由相对的就是不自由嘛，就是捆绑嘛，对不对？那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边有没有坐过牢的人，有坐过牢人请举手。几位来，请起立，请起立，我们请坐牢的起立一下。还有那儿还有一位。那请问你们坐的是中国的牢还是美国的牢？坐中国牢举手。坐美国牢举手。坐美国牢的。好，请坐。那我们是难友，我们现在有五个坐牢的这个屋里边。所以我们都体会过不自由的感觉。没有坐过牢的人，他大概不太懂得监狱的那种不自由是多么的难受。我不知道你们是为什么坐牢啊，但是不管为什么坐牢，你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失去了自由。1989年我在苏联坐牢，我偷渡到苏联。我不知道你们偷渡到美国有没有坐牢，做移民监可能也有啊。这个我也到移民监去探访过啊，这个从国外进入到美国，因为违反了移民的政策或者被移民局怀疑坐牢的人。那么我在苏联坐牢，在监狱坐牢的时候啊，最大的期待就是自由。那个捆绑不得释放。我记得我坐在那个牢房非常非常小，大概只有六平方米的一个很小的地方。床也动不了，什么都动不了啊，你是不能撼动的啊，是不能撼动的。虽然我那床垫还算干净，当你把床垫打开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床垫上面一滩一滩的都是血迹，都是过去不知道苏联当年多少人做过那个监狱，包括当年列宁斯大林把他们关里的人，我就住在他们的血上面。每一天我一希望我能够给我放风啊，我需要呼吸空气，因为那个监狱就很小的一个小窗子，没有空气啊。最后他们让我在外面有一段的时间的放风。当我从监狱出去的时候，放风的那个地方还没有我们这个教堂这个四分之一的大，很小。那个墙非常的高，就像我们教堂这么高的墙，很小的一个小位置。我就每一天我可以在那一个小时，我转上千圈，你知道吗？我就一直在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我就看到突然一群鸟从天上飞过去。我突然想，我多想变成一只鸟，我可以飞得更高更远，飞出这个高墙。弟兄姊妹，当你没有自由的时候，你可能期待自由。我想我为什么会坐牢呢？那弟兄怎么可能知道我是为了自由我坐了牢？所以有人为了自由会坐牢的，对不对？有人为自由不自由。我们应该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在我们这个经文都不出来好了，不要动，你不要动，我动就好了哈。我们一起来读。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我的引言是，我们真自由吗？ 我们的自由在哪里？我们见到基督徒，基督徒会感觉到自由吗？有没有感觉到自由？你有没有感觉到不自由？我们过去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在一个专制的国家里边是没有自由的，你起码没有言论自由。你有言论自由吗？你没有。你的言论自由是在许可的情况下啊，你要对政府提出批评，你就不会再有言论自由。你有宗教自由吗？你有宗教信仰自由吗？现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啊，根本就没有崇拜的自由，你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那你有迁移的自由吗？有户口，你也不能随便的迁移。你说北京上海好，我会去住，那你可能你没有户口，你属于低端人口，你没有自由。那么当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期待有自由，那我们也不见得了解自由的概念是什么。1989年我去天安门广场，我记得我们喊的口号是不自由勿宁死啊，对不对？就好像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不自由勿宁死。而且我们最熟悉的一首诗叫做什么？裴多芬那是怎么说啊？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就说明自由比爱情重要，对不对？你现在你在婚姻中会有体会吧？你很多人在婚姻中觉得婚姻是捆绑啊，要自由啊，你知道吗？啊，所以你没读那个叫那本书叫什么？钱钟书写的围城，城外的人要进去，城里人要自由，就这意思吗？自由是相对的，那么自由是一个哲学的概念，是哲学的核心的概念，自由也是一种社会的概念。自由是社会人的权利，是社会人的权利。我读过一本书啊，约翰啊穆勒写的，穆勒就他对自由有个界定，他说一个人的自由是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才是真的自由，如果侵犯了别人的自由，那个就不自由。他在《论自由》这本书中，他写的非常的重要。他说如果你一个人的自由伤害到别人的自由，你就不会再有自由了。那么一个人的自由是应该有完全的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包括个性的自由，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一个社会的权利应该是一种基于规则的权利，他们给人有生存权啊，有言论权，有信仰自由的权利。其实自由主义者的最终的意义是限制政府对自由的限制。那么啊，所以为什么美国是三权分立？美国为什么要限制总统的权利，用国会啊，用新闻媒体，甚至用老百姓拥枪的权利来限制政府的权利？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自由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啊，发现问题，当我们个人的自由是以不伤害别人为前提才叫自由，对不对？那比如说你去赌博啊，这是你的自由，因为人有犯罪的自由，对不对？你赌博你可以，你没有问题的，可是你输了钱不还，你就犯罪了啊！你法官判你不是判你赌博的罪，他是判你欠债的罪，对不对？啊，就是一个人吸烟没有问题，你可以吸烟，但是呢，当你的吸烟让别人得了癌症，抽了二手烟，你就犯罪了。虽然可能法庭不判你罪，但你的良心的法庭会判你的罪，对不对？那你这就不自由了嘛，对不对？那一个人喝酒没有问题，喝酒你喝多了，你自己花钱买的酒也没有问题，可是你开车你撞了人，你出了车祸，你把人撞坏了撞死了，你就失去自由了，你这就不是就是不应该有的自由。所以康德对自由下一个特别简练的定义，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这个德国的哲学家叫康德，我在北京大学就读康德，那时候北京大学我们80年代大学生校园一开进来的就是尼采、康德、叔本华，对不对？我们读的都是一些西方的大哲学家的书，当然圣经也进来了，我们也开始读啊圣经。所以在那时候我们看到康德有句话说，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乃是不是想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 这句话弟兄姊妹好好思想，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是不想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个叫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见得有自由啊。你想抽烟，你有抽烟的自由，你没有不抽的自由。我们这里很多弟兄会告诉你他戒烟是多么的艰难，对不对？那我们很多人还是烟还没有戒掉呢，对不对？那当然我们知道抽烟不是特别好啊，我们认为抽烟呢是我个人的自由，只要我不在家里抽，我不在教会抽，我不在人的面前抽，我就可以。但是你自己伤害你自己的身体嘛，对不对？所以你抽烟，那你赌博也是如此，你赌博的人也没有不赌的自由，你吸毒的人也没有不吸的自由，你只有吸的自由。所以自由是相对的。所以美国的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大战1941年的国情四文中，他讲了人应该有的四个自由。那弟兄姊妹要了解，这是美国的一个精神。他说第一，人人应该有言论和表达的自由，这个自由是在世界任何的地方不应该有区别，不应该只有美国有这种自由，而全人类的人都应该有言论的自由。第二，人们有信仰的自由，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宗教啊，那时候美国是以基督教啊为主要的这个信仰的国家，但是美国人他不是说他是基督教，基督教国家你必须信基督教，他不像穆斯林的国家，他不是的，他尊重任何的宗教自由。所以他说第二点，人有言啊崇拜他们自己神职的自由，也是在世界的各地。第三，他说人有免于饥饿贫穷的自由啊，人有免于贫穷的自由。我们来到美国很多也是为了我们一个新的生活，不一样的生活。第四，他说人应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在世界任何的国度任何的角度啊，都应该给人以免于恐惧的自由。那这后来变成了联合国的人权宣言里的很重要的条文，就是给人人都有自由。那么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在思想自由的时候，好像跟那自由不太一样，我们更强调的是心理的自由，或者我们心灵的自由。我们来到了美国啊，打个比方，我们都已经有了自由。我们比如说我在中国我有通缉令啊，我来到美国了，我的通缉令就失效了，对不对？那我就有了自由了，我在美国。那我要回到中国呢，我还是没有自由，我还在通缉令的这一个的这个限制之下。那你们今天中国加密教会的这些领袖们来到美国，你们也开始有了敬拜的自由。起码我们今天不管唱的歌声有多么大，我们聚会多么长，没有人限制你，因为这个地方这个 property 是属于教会的，这是美国尊重你的私有的财产，也尊重你的各个教会的宗教信仰的自由。所以没有人说在你聚会的时候把你抓走，没有的。但是我们来到美国这些人，我们真的就有自由吗？请问你有没有忧郁过？你有没有恐惧过？啊，说白一点，你有没有害怕过？你没有为什么事情害怕？有没有？常常呢，我会听弟兄姊妹告诉我，牧师，我忧愁，我恐惧。我们恐惧什么呢？我们来到美国，我们首先恐惧移民局。我们每天面谈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都是啊，这个非常的这个紧张，我也不知道跟移民官怎么对话，对不对？我们恐惧读书的时候我们读不完，没有学费，我们恐惧我们毕业了找不到工作，对不对？我们也恐惧我们在婚姻中遇到的种种的问题，我们也恐惧儿女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无法 handle 他们，我们人生就在这种忧虑恐惧中度过。当你有了忧虑有了恐惧，你就不是在自由中，不是在自由中。那么什么是在自由中呢？那自由的人是喜乐的，自由的人是平安的，自由的人是可以把自由带给别人的。所以我们看到现代人的捆绑和压力是即使离开了专制国家的人也是没有自由的。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看到很多人被罪恶捆绑，被重担压力啊来击碎，我们的生命变得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前途。我们看到在第八课中他列出了这么多的人没有自由的这些原因， 我们有生活的压力，我们有经济上的压力，我们有工作上的压力，我们有疾病上的压力，我们有坏习惯的压力，对不对？有没有坏习惯的压力啊？啊，我们很多的坏习惯啊，我们的坏习惯，比如说我们的脾气，我们有时控制不了。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发脾气，一个脾气，小友谊的小船就翻了，对不对？朋友就没有了嘛。你会控制吗？你看来到美国洛杉矶的人，来到教会有多少呢？美国洛杉矶大概有300多间华人教会，将近400间哦。聚会的人数我们加一起，可能我们算算有10万人，我想可能还没有啊，没有10万人。如果即使有10万人，在中国的移民里边，我们只占多少比例呢？1/10。洛杉矶有100万华人，那你知道人都去哪里呢？都在15号公路上。明白15号公路是干嘛的吗？是通往拉斯维加斯的。你问华人，你说你去过教会吗？不一定都去过。你问他去过拉斯维加斯，一定去过，对不对？这个拉斯维加斯就会预备这些免费的巴士，每一天一趟趟往地狱拉人，你知道吗？嗯，所以我去拉斯维加斯布道，我那次我带着师母还有孩子，我们开着车去布道，布道，然后讲完到了这个。儿子就想到赌场参观一下，孩子还不大，就是来到拉斯维加斯这么热闹的地方。我说不行，我们不能去赌场。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又不赌。我说不赌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昨天布道会很多弟兄姊妹来啊，你也呼召了，人也信主了，第二天看从赌场出来他不知道你是参观带孩子。他说你看牧师哈，昨天讲完道，今天就去读了。那这个我说我们宁可这样，我说还儿子，我可以这样，我们开车从那条最繁华的路走过去，旁边有喷泉呐，对吧？有音乐的喷泉，好多，我们可以看一看，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不下车。所以我们生活中遇到很多很多的引诱，你知道，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如果人人来教会，很多人输的赌的连房子也卖了，有的人生命都没有了，跳楼了，有的人自杀了。你想，如果他不去拉斯维加斯，他来教会，这事就不会发生。他来教会会有一个丰盛的生命，对不对？耶稣怎么说？耶稣说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让你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但是上帝给你选择，给你自由，你可以选择去教会，你也可以选择去赌场，这是你的自由，但是后果自负。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说，当上帝给你一个美善的路，上帝所指示的路是美善的，他让你去没有错，但是你自己想走的路非常的压力的。我们今天看到生活的压力，我们来到美国有很多有生活的压力。我们这个，当然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人比我们刚来美国好多了，对不对？今天的压力小多了，很多人来的时候国内是有房子的，那国内呢卖一套房子在洛杉矶就可以买一套。我来美国的时候带多少钱呢？谁能告诉我？零，我一分钱都没有。我太太来到美国的时候40美金，她是1996年来美国啊，86年 sorry 跟你说年轻点好啊，86年来美国留学，40美金，那是觉得了不得了。40美金要用400人民币换，500人民币换40美金哦。那中国那时候有500人民币，人家是不多。那我太太家里是富翁，当时你知道吗？啊，上海人才有500，在我们东北哪有500呀？这500一年都挣不了500，对不对？那时候的工资才几十块钱。那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我们确实有生活的压力。立刻一租房子，你知道我们去菜市场买菜都用人民币来兑换算，哇，这么贵！哇，一把小葱1块钱，10人民币，我这个一个月的1/5的工资，一把小葱，那怎么办呢？那就不吃了嘛，做菜就不放葱，没什么关系，对吧？我跟你讲，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啊，我们那有些访问学者呀，他们一月的工资就是2000块钱，然后都把这个钱留着买8大件，什么电视啊、冰箱啊，给国内的家人。在这边就吃苦，那我们就去干嘛呢？就去宰野菜、钓鱼、抓螃蟹，反正都不花钱。 所以你为什么我们那批人留学生就特别会玩又会钓鱼，因为他当时没办法，是为了糊口，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就养成了很好的钓鱼的习惯，你知道吗？像我就爱钓鱼，我钓鱼还特别会钓，一般你钓不着我就能钓，我知道，所以我一看是哪儿有鱼，而且我一去鱼也比较跟我亲近，他愿意上钩，你去他不见得钓得上，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访问学者就因为吃了一种不知名的菜就毒死了，非常可疑，我参加了他的追悼会，非常难过，就什么菜都吃啊，这美国很多菜是不能吃的，尤其蘑菇你千万别吃，越新鲜的越美丽的蘑菇越不能吃，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那时候经济的压力、工作的压力、还有疾病的压力、还有坏习惯的压力，坏习惯的压力，你感到压力的时候，是你那时候你灵魂已经开始要苏醒的时候，你开始会感觉到坏习惯的压力。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突然发现很多东西我们是改不了的，我们明知道主不喜悦我们这么做，可是我们还是改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从一个过去的生活中带过来的习惯不一定能改得了。我们来到美国要改很多很多的东西，我记得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来到教会，哎呀，发现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跟教会格格不入，真的格格不入。我们中国这些文化人呢，都喜欢在一起抽烟喝酒啊，那抽烟那不抽烟写不出东西来嘛。你看他那些作家，那个在那照片，在他们的书上一般都是叼着烟卷的嘛，对不对？其实有的是不会抽的，拿着做个样子，觉得很深沉。抽烟、喝酒、喝大酒，你知道吗？我这次我听见证有一个人讲的喝大酒，我就很好笑。东北人，东北人管喝酒叫喝大酒，为什么喝大酒？他一喝酒多，一喝就大，所以叫喝大酒，你知道吗？他不是喝一点而已，喝多了啊，人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了，所以语言也是。我记得我到普林斯顿大学，我到我的老师余英时那里去，后来他跟我面试，聊完天了，他就说你伯利，你要改变你们的语言行为啊，语言行为，因为我们有时候说话会带出那种革命性的语言，非常有力，还有三字经，如果不删三字经，我们就觉得我们说话没劲没味道，有没有那感觉哈？所以我说我怎么改呢？他说你就读书，读书会改变你的思维方式，然后就能改变你的语言方式。那我读什么书呢？他说你别读大陆的书，都假的，尤其历史不能读，他是历史学家，你要读台湾出的书。那我读台湾书，我发现跟大陆书不太一样，大陆书一读是横排版的，就这样看都摇头怀疑的，台湾的竖排版都点头 yes yes yes。那后来发现读的不太一样啊，这个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读台湾的书、大陆的书，我都没有改变我自己。后来我读圣经，神的书，神的话，圣经告诉说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圣经说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你吃什么粮，长就什么样的身体。神的话是属灵的，神的喂养，它进入我们生命中，它更新我们的生命，它可以把我们生命中不合神心的东西通过它话语慢慢的洗净，所以我们生命就改变了，对不对？那你听我讲了20年的道，你什么时候听我讲道上会出三字经？那过去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三字经大概占我们语言的1/5差不多，开头结尾都是它，你知道吗？要不然这话讲的就没什么意思嘛，对不对？所以上帝会改变我们这些坏习惯。这个我们今天上山上啊，我们有一个弟兄抽烟的，后来他就抽了半支烟，就他点着抽了，人家会议上就有同工来说，弟兄不能抽烟，不能抽烟，他就掐了，掐了以后呢，这几天他真的就没抽。我不知道今天抽没有这个改是不容易的。我告诉你，我抽烟，我抽了20多年烟，我13岁抽烟，13岁弟兄姊妹，在美国13岁叫什么 teen， 英文 teenager， 对不对？是最难搞的那个年龄。你的孩子到13岁，你预备好啊，开始跟你不太一样了啊，不听你的了。你那时候你要为他祷告，要爱他，千万不能说哎不听我了，你是不行的。 我这儿子13岁人就不拉我的手了，那之前他老拉着我的手，放学拉着我的手给他买个兜呢，就挺高兴。哈家现在就一拉手就有点这个意思了，你知道吧，就扒了你了。这13岁要独立。我13岁开始学会抽烟，我抽了20多年，我抽到美国，你知道吗？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还朝人苏联军人要烟抽啊，不够烟抽就没自由，你知道吧。在监狱里边即使有烟抽，监狱里边觉得好度过一点。所以呢，我怎么戒掉的呢？我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抽烟呢并不是对身体伤害，这不最重要。身体伤害当然是有伤害，也使别人受伤害，重要的是这个烟我不能离开它了，这个就是问题了，对不对？我记得有一次牧师跟我说，伯利啊，我们有个聚会你讲个见证啊，但是用完我的麦克风不要让我闻到烟味儿。他知道我抽烟，我以为他不知道，你知道吗？因为你用完这个麦克风会有烟味啊，你讲完了，我身上都有烟，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后来我就那天我决定戒烟，我就开始用我的意志决定戒烟，所以我就嚼茶叶，我就刷牙，然后把烟也丢了，打火机都丢了，丢个干干净净，我再也不抽。我跟主说，主啊，我不抽了，明天不能让牧师闻到我的烟味啊。结果到半夜3点钟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四处找烟头啊，我就找烟头，我就恨我自己怎么扔那么干净呢，应该留一小块救救我，对不对啊。受不了了，打电话给朋友，我一个好哥们儿，也是我们团契的，我们俩经常给别人传福音，他也很爱传福音，我们俩一边抽烟一边商量给谁传福音，所以我们一商量就是经常是他的太太不信主。所以为什么太太不信主呢？那老公的见证不太好嘛，对不对啊，见证好了他就信了嘛。那我们又抽烟又喝酒，我们又爱主，有点矛盾嘛，对不对？那后来我一打电话，他立刻就来给我送烟来了。那天下大雪，这是我戒烟的，我永远忘不了。那雪很大，芝加哥非常冷，雪非常大。他开过来的时候，你看他弟兄姊妹的爱哈，浓浓的爱。半夜3点钟一个电话就给我送烟来，感谢主，哈利路亚。那结果我就在那等啊等啊，那种等待的心情，我觉得好像就像等待恋人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好久没见恋人了，要等着他，就等啊等啊，他送来了，他还没等到呢，电话响。美国人家里电话是半夜是不响的，哪有3点钟？那老太太不许我们10点钟以后打电话。我一拿电话，我的朋友他老婆就开口就骂人了，你知道吗？当然他不信主，他骂人很正常，对吧？他就说，你以后不要再给我传福音，你们两个坏蛋，你们还信耶稣有用吗？烟都戒不了，信耶稣有什么用？不要再给我谈耶稣的事情。哇，那天我醒了，我一下觉得我这个烟跟主耶稣连到一起去了，这问题严重了，所以就烟也就没了，也不想抽了。他来了，我说你赶紧回去吧。那包烟放在我那桌上放了1年，我没有动它。我每次看到它，我就想到上帝帮助我把这烟戒掉。到现在我多少年没抽烟了？那是1995年。20多年没有抽烟，感谢主。因为我明白一个道理，我明白什么道理呢？如果我一天不读圣经，我会那么难过吗？我会半夜3点钟起来我找圣经读？我是牧师，我坦白说我没有这样做过，我不需要半夜3点钟找圣经读。除了那天我有什么疑问，我翻圣经，或者我讲道，我突然想到这个我还没想清楚，我赶紧去找解经，我可能，但是我几乎没有过。我没有半夜3点钟起来祷告，为每一个人，为每个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我也没有过。诚实的说，我从来没有过半夜3点钟我为任何一件事情。可是我烟瘾来了，我就不行了。我突然发现这个烟已经超过了神的话，这个烟超过了圣灵的工作，这个烟超过了祷告，这个烟超了我与主的关系。这个烟是我的主，耶稣不是我的主，耶稣是第二个主，烟是我第一个主，所以我才戒掉这个烟。所以任何的把它当作偶像的东西，妨碍了上帝与我们的关系，我们就离开它。所以我们这些坏习惯需要在神的里边被神来洁净。所以马太福音11章28节说，犯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以安息。你看这段话说的特别好，劳苦担重担，你不是吗？你今天不是，也许你明天是，也许你昨天是，你今天不是，但是你永远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尤其我们这做男生的， 一个家庭的重担在我们男生的身上，对不对？我们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想姐妹们好好体会你的弟兄啊，不容易的，对不对？来到美国多难，我这次到山上看到很多的弟兄，我们都是弟兄在一起啊，我发现一分享，弟兄浓浓的对家里的责任，我真的很感恩的。他们要打拼，他们打拼并不有的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他们是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儿女，对不对啊？所以有些弟兄不太会表达他们的感情，对妻子对儿女都不太会表达。其实我信主以后，我们尤其我们中国人，哎呀，爱在心里口难开呀，对不对？对妻子对太孩子很多的爱，很多的愧疚，但是一想就说不出来啊，一说这个抱怨的话很容易出口，一说爱的话就出不来，因为大男人嘛，就出于圣灵的感动，我觉得真的是啊。昨天我听到 Michael 讲见证回来讲，哇，真的是，我觉得这是圣灵的感动，下来就拥抱妻子啊，拥抱孩子啊，就说对不起啊，以后好好爱你们啊，以后过去不再这样啊，怎么样？你看这就变化很大呀，对不对？那姐妹们呢，多多体谅丈夫，尤其那些工作很辛苦的开大 truck 的，那些这个在那个这个仓库里工作的，都是很不容易的，对吧？那当然弟兄也很要体谅妻子，离开了自己的父母，人家的父母都不在了，你是他唯一的亲人，在这里边你要好好的体谅他，爱他，帮助他。为什么很多的人的家庭出现问题，就是互相体贴不够啊，体贴不够。在移民的国家里边，婚姻最容易出现问题，为什么？因为父母不在身边。在国内是父母在身边，遇到家里点难处，回到娘家一说就过去了，对不对？爸妈一劝就 OK 了，好了。美国这谁劝你啊，对不对？有问题自己面对去啊，啊，有的聪明的找牧师，你知道吗？有的这个觉得靠自己行，最后靠自己不行了。所以弟兄姊妹，劳苦担重担的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以安息。所以耶稣说，我心柔和谦卑，你们应该担我的轭啊，担我的轭，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了解我们是需要上帝的，我们是需要上帝的。第二点，我们看到我们在困境中的挣扎和无奈。那我们我们看到，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改变现状，但是我们没有能力来改变。也许你今天对你的现状不是很满意，可是你想改变它，你确实没有能力的啊。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没有能力来改变我们自己。你看，生活的压力，有家庭的、夫妻的问题，儿女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说来说去，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关系的问题，对不对？这个英文叫 relationship， 这个关系，我们在神院，不管你转哪个哪儿神院，你都要加一门课，就是这个啊。首先，我们人要与神恢复关系。为什么我们信耶稣？耶稣就是让我们通过的十字架的宝血，让我们与上帝恢复关系。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要回家。我们要回到天父的怀中，可是你怎么回去呢？你要通过耶稣的宝血，耶稣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生命很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犯了罪，上帝是不能见罪的。我们在黑暗中，上帝是光，光是不能见黑暗的，光见黑暗，黑暗就消灭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必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他愿意，愿意。我感谢主啊！我这次我在营会中听到一个见证，我特别的感动。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带着孩子和妻子去拉斯维加斯去旅游。我不讲他名字了，我也不讲营会的名字了。给我很大的感动。他说他这个车呢，轮胎突然就爆了。你看，这就是就灾祸从天而降。我们都不能遇的。我跟你讲，我一生中来美国，我爆两次胎呀、啊！哦，真的是神保守我。一次我在亚特兰大，我开着大雨滂沱，我开这个车，突然嘣，胎就爆了。 我还是很有经验的，我觉得还是上帝祝福了我，我就抱住这方向盘不动，就抖啊，因为本来就雨很大，那路上但还好我开的不太快，我大概是60迈尔左右，一个大车拉着一车货，哐，然后呢，我就慢慢踩刹车靠了边儿，靠了边儿，哎呀，我感谢主，那个轮胎是后胎，有前胎就完了。前胎是最危险的，弟兄姊妹，他这个我可能觉得是应该是前胎爆了以后，这车就从高速公路就翻下去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发现一车人都不见了，妻子不见了，孩子不见了，车门开了，人就甩出去了。然后当他看到妻子孩子都在血泊中，他自己也在血泊中，他也不能做什么。然后当医生把他来了，把他推到车上去的时候，他看到儿子没有声音了，他就喊儿子，爹地爱你，他很爱这个儿子，我能体会到爱那个儿子，因为他喜欢音乐，他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将来成为一个音乐家，他的儿子身上花了很多的心血，注了很多的爱，每天上学去接他，放学去跟他做朋友，跟他在一起玩，非常爱着儿子，儿子一点反应都没有，后来医生用白布把儿子盖上的时候，他绝望了，儿子走了，两个女儿后来救过来了，儿子走了。当他站在台上讲到那时候，1米90多的大个子泪如雨下，那种痛我能体会到父亲失去儿子那种痛，有时候我们的儿子不跟我们讲话，我们心都很痛，对不对？那种痛，我突然想到天父，当他舍弃了耶稣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不是一样的痛呢？我想他比我们地上的父亲更痛。我那天突然我就流泪了。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他讲了7句话，其中有一句说，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大概多数都记得这个，我们觉得父天父好像在那时候很严厉，他没有垂听他儿子的祷告，不是的。我想父掩面不看他是为了我们，弟兄姊妹，在那一刻如果耶稣不定在十字架上，我们就没有盼望，他又不流血不为我们死，我们就得死。上帝爱我们，就是让他的儿子替我们死，所以圣经说为一人死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一天我哭，我是真的会体会我弟兄的痛，我也能够看到天父舍弃了儿子的痛，让我心存感恩。第二，我们生活没有目标，每天只是尽责任，一天一天就是这样的过，反正不过也不行，日子就这么走，那我们很快日子就过去了，很快我们就老了，当我们一回首往事的时候，发现我们都是遗憾，我们很多事情没有做，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理想，因为你人生没有目标。当你人有了目标，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了，你就每一天都就是时间都不够，为了你这个目标，感谢主。第三，我们看到未来没有安全，忧虑不得安息，长期的压抑，身心灵都会出现问题。弟兄姊妹，当你不喜乐，生活有压力，你身体会有反应，身体会有信号告诉你，这个反应就是疾病。我们很多的疾病是在劳累中得来的，很多的疾病是在忧愁中得来的，很多的疾病是在惧怕中得来的，对吧？中国中医有句话就是说，恐伤忧伤肝，恐伤肾，对不对？你看我肝肾都不好啊，89年吓的啊，逃的时候逃了2年，每天惊心动魄，心惊胆颤，对不对？吓得肝吓坏了，来到美国去进医院就肝癌化疗，然后呢没过多久又查出肾衰竭啊，我这两个肾是没有功能的，所以肝肾都吓坏了，这怪共产党的，他把我吓了，你知道吗？但是感谢主，真的没有神啊，没有什么盼望。 所以我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我一个朋友张朗朗写的。我们谁读过张朗朗的文章？我们有几位读过张朗朗的啊，这个著名的作家，他爸爸叫张汀，我们年轻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者，国徽就是他爹设计的，叫张汀，三点水加一个丁，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延安时期的著名的漫画家，抗日战争是最著名的漫画家。那么朗朗是在延安长大，在延安生，马背上的摇篮那个电影就写了他们那批人啊，可能还有陈凯歌也是那一批啊，他们这一批从延安出来的高干子弟，后来因为文革他们议论中央领导人，主要议论江青，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死刑，给他判了死刑，15岁呀、啊，这个红二代呀、啊、给判了死刑啊，这爹郭沫若就没敢讲话，郭沫若的儿子就被毙了，他爹就比较厉害，就找到周恩来说，我的儿子才15岁，他再不对是个孩子，总理能不能说句话保他一条命，看到我们多年的老朋友的面子。那周恩来还是真的不错，写了4个字刀下留人，给了当时的公安部，当时的公安部长叫谢富治，就批了，就说的暂缓，暂缓这个，这什么命保住了，死罪免了，活罪难逃，一枪毙人就去白陪绑，就去陪绑。他说第一次陪绑吓得一身裤子衣服这个又拉又尿，吓得15岁，然后回来给一个碗红烧肉加2馒头，慢慢尝到甜头了。一别人枪毙他就跟着去也不怕了，反正知道是陪绑。可是慢慢心脏吓坏了，所以他在普林斯顿，我们俩在普林斯顿 roommate 住在一个房子里面，我租了一个 apartment， 他一个房间我一个房间，他就告诉我你晚上要听，我说听什么，他说你听什么，平时我说平时听神的声音呢，他说你得听听我心里的声音，我的心脏是换的，瓣膜是换的，晚上跳声音很大，跟乒乓球是砰砰砰 砰很响的，我在门那就能听得到，他如果不想了你赶紧打911，你说你这入味他都麻烦知道吗。我们俩坐在一起就讲故事，他很会讲故事，就讲他监狱里的故事，我也讲我坐牢的故事啊、嗯。我们俩就讲，很会讲故事。那他心坏了，他说他没心没肺，他说我没肝没肾，你看我肝也坏了，肾也坏了，他心也坏了啊，他说他心也坏了，肺也坏了，没心没肺。所以一个两个人，两个苦难中的人，讲你苦难中的故事的时候，还是蛮好笑的，你知道吗？苦难中有很多很多的美好的回忆的。知道他给我讲恋爱，他爱上一个犯人，女犯人，那女犯人杀人犯，知道吧？把老公杀了，然后他就爱上人家了，然后这个每天等着放风看人一眼，爱了7年不8年，那女的被枪毙了，他特别难过。我说那你们俩说过话吗？说过一句话。我说有没有身体接触啊？摸过一次手，就在一次劳动中，两个男女队伍走过的时候拉了一下手，那女人比他大10岁，眼泪就出来了，他说那是我的初恋。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听这故事你心里作何感想，你今天在美国，你在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里边，幸福的家庭中，你有过感恩没有啊？我们还在抱怨，还在苦读，还在难过，夫妻还在争执，我觉得没有意义。想想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他们走过苦难的时候，他们回头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们用那种就站得很高的角度来看他，觉得那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生命的过程，那个过程对我们是有益的。所以圣经说苦难于人有益，叫我们明白上帝的律例。我们如果没有经过苦难，我们怎么会信神呢？啊，张牧师没有经过苦难是不会信神的。疾病上的压力，所以弟兄姊妹，疾病真的是苦难哦。别的我觉得没钱不是苦难，只要你健康，对不对？没身呢也不是苦难，因为你早晚会有， 啊，来到美国，只要你不想走，你就走不了。那你要走，那是你自己的事儿。这是我在美国的学到的规律。我没有看到一个来到美国想不想回去就回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身份暂时没有批，不要担心，千万不要想不开，上帝会给你开道路的，明白？哈利路亚。那没有钱，没有身份，没有家庭，会有的。只要你认真的寻求，你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男人，上帝就会把合神心意的女人给你。你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女人，上帝就会把合神心意的男人给你。除非你不愿意，对不对？你做一个像驴一样的人，那就不行了。你要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这很重要啊。所以疾病是苦难，但是在苦难中，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想到你要有依靠，有帮助。没有人一生中没有被人帮助过的。你说你一生没有被你的父母从小就爱你，帮助你，然后你的同学朋友帮助你，然后你来到美国，很多的不认识的邻舍帮助你。我来到美国的时候，一群基督徒帮助我，我不知道他们那么爱我为什么。你知道，我当时我们那时候刚刚的有的信主，有的还没信主，稀里糊涂来到教会，发现教会弟兄姊妹对我们那种爱，我们常常会心里边警惕，我们警惕他的什么目的，知道吗？后来发现人什么目的都没有，就是要爱你，因为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我们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一个海伦姐妹，那爱我们大陆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没吃过他们家的饭，每到礼拜六一大桌就请我们去吃饭，我大概吃过几十次，因为他你不受洗，他永远请你，休息完就没事了。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是等等等等，别着急，海伦家的饭还没吃够呢。那就是这样的爱你。那有一天我就问海伦，我们几个有点不太礼貌了，我说海伦，你传福音，你这么爱我们，你家吃那么多东西，教会给你补贴吗？你说这个话其实不太礼貌，对不对？今天我们就不会说。那我们一群大陆来的学生也不太懂，就问海伦，就说有啊，当然有，就没下文了。那么想，哎呀，那你传福音带人信主，一个人教会你多少奖金呢？你知道国内当时分包产到户，当时刚刚得到的一种观念嘛，就是有奖金观念嘛，多少奖金？他说那可多了，也没下文了。我说这么使劲传福音，这么原来教会给那么多的奖金，那么多的奖赏。后来有一天他分享，他说大陆弟兄问我，我告诉你们啊，我所得的是你们眼睛都没有看见过的。有一天到天上，我的爱，我的天父一起给我公义的冠冕，你们知道吗？他从来教会没有补助他一分钱，他要教会要奉献，他从来没有在教会拿过一点的食物的补贴，都是他用他的爱。他先生就是个工程师，工资也不是特别高，因为爱灵魂，爱我们。后来我们很多的人都是因为海伦姐妹这浓浓的爱，把我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信主了。每个人讲见证都跳不过他，一讲见证，哎呀，海伦当时烦死他了，你知道吗？那电话打个不停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微信，一天到晚打电话，一直打到你来教会为止啊。所以我们有句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海伦来电话。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教会的人都像海伦这样的被他们烦，我告诉你，咱们教会就发展了，真的。当他把耶稣的爱给你，你刚开始是拒绝的，因为觉得哪有世界哪有白白的爱呢？毛泽东说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对不对？但是真有这种爱，就是主耶稣的爱。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些压力的时候，我们要靠谁呢？我们要靠耶和华。圣经怎么说？他对我说啊，错了，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来读吧，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不要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要依靠上帝的圣灵引导我们才能够成事。最后一点，第三点，福音是解决这一切问题的答案。福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能力，福音是能力。 那么当我们了解上帝给我们能力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他的能力。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很多人有误解。我上礼拜讲到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啊，对于那些智慧的人呢、是愚拙的。那智慧人也叫灭亡的人，因为他们不信耶稣，他虽然有智慧是灭亡的，是愚拙的。对我们得救的人，这是上帝的能力。那么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能力，要救一切相信的。救谁呢？救你，救我，救我们每个人脱离奴役。你说我不需要救啊，所以保罗说，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请问犹太人有没有自由？犹太人是没有自由的。上帝拯救犹太人，犹太人在埃及，在埃及受奴役，被捆绑。那个时候他们都不能生男丁，他们生了男孩子就要被杀掉，生了女孩子就做埃及人的奴隶。他们在那里哀哭，在那里被欺压，他们求告耶和华，上帝把摩西拣选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领到流奶于蜜的迦南地。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受奴役的，所以保罗说，先是犹太人，希腊人就是我们外邦人，难道没有受奴役呢？我们也有，我们拜偶像，我们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神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自由的人啊，让我们在自由里边来领受他的爱。我们看到福音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能力，福音是领受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的，福音是圣灵里边要得到释放和自由。所以在整个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啊，包括第八章都讲到了自由的重要性。第六章讲到从罪里得释放的自由，在罗马书的第六章讲到了从罪里得释放。所以保罗在这里怎么说？这段话很宝贵，弟兄姊妹，因为我们是受洗的嘛啊，保罗在这里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然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是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然活在罪中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罪是捆绑，罪是自由的障碍。当罪捆绑你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自由。那怎么办呢？保罗说，我们受洗的，我们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受洗，我们十二月份也有受洗仪式，很多弟兄姊妹报名啊，我们希望他们上受洗班来了解受洗的意义。所以保罗说，我们这些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首先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啊。这观念弟兄姊妹要了解，如果我们不归入他的死，我们怎么可以归入他的复活呢？我们不归入他的死，我们的罪是不能灭绝的。所以保罗说，岂不知我们在我们这在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接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保罗说，我们若在他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我们就在复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与他联合。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了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就脱离了罪的捆绑，对不对？我们今天比如说你欠债，欠了很多钱，这是捆绑啊，还不了啊，对不对？可是你死了，他能朝你要钱吗？要不了了吗？哎，你就自由了，对不对？你就不用还债了。什么叫欠债？什么叫恩典？什么叫自由？恩典就是欠债不还了，上帝替你还了。哇，这是恩典。如果我欠别人钱，人家不让我还了，然后有别人替我还，有这种好事吗？我就谈上过，对不对？我生病4年，在美国欠了上百万的美元的账单。我在台湾还住了1年，还欠了上千万台币的账单。 我刚来到美国，我跟你说我来美国一分钱都没有，我的机票是联合国出的，二十多年后朝我要，我还了他90块钱啊，他们是有恩典给我的啊，我去做商务舱才九十九我忘了。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人欠债是不自由的，欠债公司给你打电话，一打电话喜乐没有了，对不对？头几天都忘了，你知道欠债很容易忘的啊，这个你别人欠你钱你不会忘，你欠别人钱容易忘的，人家一打电话要钱不舒服了就躲了，所以很多你知道欠债人是不敢见面的，对不对？你欠钱不想还，你见他离远就跑，这种事情你可能会遇到过吧，对不对？我也遇到过啊，人家一给我打电话我就放下了，我就不听，我就 I don't speak English。他那有一个讨债公司啊，你知道讨债公司很凶的，要钱很厉害的，你知道，我说我不会讲英文，人家找一个讲中文的，张先生啊，还钱了，广东人，知道吗？就后来我说以后你不要找我，你找我阿爸。他以为我爸在大陆是贪官呢，说你爸当官了发财了。我说不是，我爸在天上。他说你爸死了。我说你乱讲，你爸才死了呢，我爸活好好的。我说在天上的阿爸父啊，我那个要钱的那个人也挺有意思，说那也是我阿爸，基督徒嘛，美国基督很多。我高兴了，我说那咱们一个爸要什么钱呢？一个爸要什么钱？他说那可是阿爸给不给钱我怎么知道？我说那你牧师没教导你吗？你不好好听道，你要想了解阿爸的心意怎么样？祷告啊。他说是啊，你欠钱我祷告，哪有这种事情啊。我说也不是你一人祷告了，知道我们圣经中有一句话，马太福音18:19，两个人同心合意，无论求什么阿爸都听。他说哪两个人呢？我说就咱俩呗，再也不打电话，一打电话就给他开祷告会。我在毕业那一年，我这个账单有人付了，知道吗？我毕业那年，我上帝给我两个礼物，一个我的女儿，2000年12岁来到美国，上帝给我的礼物。上帝是不误事的上帝 ，Amen， 听祷告的上帝。第二个礼物就是我这个账单，人家讨债公司打电话来说，张弟兄，这个不叫张先生了，阿爸给钱了。我还懵，我都忘了，我说什么钱呢？说你欠人家医院的钱呢？哎呦，我想那是大钱呢，对不对？那么多的钱，因为我知道我一辈还不清，我就不想还了嘛，对不对？那我说，哎，给多少啊？他说100%。你看我们这位神多爱我们。我说谁给的？他说我哪知道？上帝给的。反正医院说不要了，免了。那天我想到恩典这两个字，我才知道什么叫恩典。我特别体会，恩典就是欠债不要还了。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今天说了，我们那么多的人生的痛苦，那么多的罪，那么多的缠累，那么多的捆绑，当耶稣基督来了，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他替我们还了这一切的罪债，让我们成为自由的人。你们哈利路亚，对你旁边说你是自由的人。好，来，我们请思琴来，我们唱这个一首诗歌，何等恩典。弟兄姊妹，我很喜欢这首诗歌，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我是谁呀？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我们就是个平凡的人。我们的主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却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何等的恩典。因着他的爱，我们打碎一切的捆绑，因着他的爱，我们有了自由，我们成为真正的自由的人。你们何等恩典，我们做你的儿女，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有你我们就没有惧怕，有你我们在一生中我们都跟随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山寨，你是我们的盾牌力量，你是我们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亲爱的主，祝福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早早的领受你的恩典，早早的饱尝你的慈爱，一生一世在你的爱里边生活， 让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从你来的喜乐和平安，还有永生的盼望。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没信主的朋友，包括视频前面，你还没有信耶稣，你得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领受这属天的恩典。你愿意，你举手为你祷告，你说主耶稣我愿意。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还有吗？感谢主。还有没有？当你举手，那个圣灵就充满你。楼上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举手说主耶稣我愿意。哈利路亚，赞美主。还有吗？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感谢主。我们来祷告。视频前面的，如果你愿意信耶稣，你跟我祷告，主耶稣我知道你爱我，我愿一生一世来跟随你，来荣耀你，祝福我的家庭，祝福我的儿女，祝福我的生活，让一生一世在生活中来荣耀你，在工作中荣耀你。感谢你，把荣耀送在归给你。我不知道我们这里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你愿意吗？你愿意领受这恩典举手，说主耶稣我愿意领受你的恩典，让你恩典就降下来，降到我的身上。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为你们祷告。我们十一月份感恩节我们有一次的福音参会，我愿意把你的恩典，上帝给你的恩典分享给你最好的朋友 best friend OK， 请一个你的好朋友来，不用多，一个家庭请一个就 OK， 多了更好。我们欢迎来，我们有晚餐，欢迎让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流到我们周围的最好的朋友生命中。 Amen。 天父谢谢你，祝福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恩典的教会，也成为一个能够传播恩典的教会，让主耶稣永远的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永远的跟随主走天路，一生一世荣耀主，传扬主啊，宣扬主耶稣。哈利路亚，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握握手，说耶稣爱你，跟旁边人握握手，耶稣爱你，赞美主耶稣。